今天晚上呢，我就想跟弟兄姊妹哈，特别来分享一个信息，就是叫做祝棚节与万国万民哈，祝棚节与万国万民，那么祝棚节这一个字呢，苏卡哈，那意思就是搭棚子的意思，祝棚节与万国万民。那么当我们今天要提到这一个节期的时候，我想在圣经上已经有告诉我们说，其实节期的起源，节期的起源完全是出于神的意思，是神的心意、神的意念。节期的起源，我们先来看一处的圣经，在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地方，特别有提到，当时摩西在旷野的时候，那神的话语就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在摩西的时候，他当时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要离开埃及，要往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去。所以，他去跟法老。去negotiate 的时候，他就跟法老说什么？他就说容我的百姓去，在什么呢？在旷野向我守节。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节期嘞，立位记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神才那里定这些节期哈。那么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离开埃，要离开埃及在准备在旷野的时候，神就已经在那里什么？定义说，你们要为我守节，守节，不但要守节，还要祭祀啊，还要什么？还要来侍奉神。所以这三方面都是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节期里面所包括的。节期的起源也是从神而来。我再一次说哈，节期里面，这一个神的心意里面包括了我们要去。祭祀神，我们要去侍奉神，我们也要怎么样？我们也要有节期，有这种用节期的方式去侍奉、去祭祀神。那我们也看到说，节期也是神的命定，在节期里面，神的命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16章16节，《生命记》在这里特别提到说。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孝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3次，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的一个命定，在什么呢？所有的男丁对犹太人来讲，要怎么样？要在除孝节，也就是逾越节；七七节，也就是五旬节。祝棚节也是什么？也是 也是收藏节啊，一年有3次，所以神命定男丁一年3次要到神所选择的地方。那么神所选择的地方，现在我们知道就是讲到耶路撒冷啊，要到神所选择的地方去朝见他，而且去朝见神的时候不可空手朝见。换句话说什么？我们需要有奉献，好，有把我们的祭物、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感恩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这次看到说，在旧约里面，在神对以色列的百姓告诉他们需要有侍奉，要有祭祀，要有节期。那我们看看。旧约里面所有所提到的，都跟我们的新约是有相关联的。那么节期是怎么样来解释呢？我们再看一节的经文啊，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我们看到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第2章16节到17节，如果你在家里，在荧幕上你看见这段经文的话，你也可以跟着来念啊。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 换句话说，每一个节期、月数、安息日，这一些都是有特别的一个意义，也有一个不但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这是也是有预表的，这是有一个预言性的啊，而且这些都表明出来什么？节期里面那一个形体是基督啊。在旧约里面不过是一个影儿，可是形体却是什么？却是基督。那么因此每一个节期都跟耶稣基督是大有关系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犹太人的节期，看到圣经上面的节期，不，我们不是说，哇，这些节期好像都是旧约里面的事情，都是以前的事情，因为这个节，每一个节期，它都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那形体是基督。但是这个意思并不表示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也要跟着犹太人一起过这些节期，而是说这个节期里面所包含的意义，所包含的那一个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来明白过来。好，那我们讲到这一个节期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好，在现在我们的这个 calendar 上面来讲，我们在这个图表上面，我们看到讲到节期的时候，我们现在所谓的阳历、西洋历里面来看，哈，你第一个这边看到的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二，哈，我们看到这是我们的西洋历这个阳历里面的月份，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弟兄姊妹，现在是几月份呢？现在是十月份。十月份呢，对我们生命河来讲，我们通常十月份的时候都是有宣教年会，我们整个月里面，我们都会分享到跟宣教有关系的信息，或者我们邀请了有那个宣教的机构来到我们中间来分享见证，哈。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西洋历，那我们看到犹太人的犹太的圣历里面，哈，从1到12月，那我们就看见，从这个表上，我们可以看见1月、2月、3月的时候，一共有三个节期，一共有两个节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逾越节，一个就是五旬节。那么，不过我们每次提到逾越节的时候，一定会提到什么除酵节啊，要把这罪除去。我们也想到，我们耶稣基督就是要上帝的羔羊，要除去世人一切的罪孽。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在圣经上有逾越节、除酵节、逾越节、五旬节啊。那么这两个节，逾越节跟五旬节，还有我们今天讲到的祝棚节，这都是神说，神命定里面，对于男人来讲，一年三次都要到神所命定的地方，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过这一个节期。那我们刚刚提到说，每一个节期呢，后世这个每一个节期的形体所要代表的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可以看见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上帝的羔羊要除去世人一切的罪孽。这个看见什么？这看到一个救赎，看到一个救恩啊。那么这个救赎救恩呢，是跟什么有关系的呢？跟我们全家得救是大有关系的。那我们记不记得说，当我们你再看他们逾越节要吃羊羔的时候啊，我觉得圣经上好有意思哦。他们在吃羊羔的时候，在预备那只羊羔的时候，要按照家里面啊，你们家里面有几个人，吃的饭量有多少，来预备那一只羊羔。每一家都要为你自己的家人来预备这只羊羔。换句话说，这个羔羊的血涂抹在这一个家的门楣上面，这个羔羊哈，要来遮盖这个家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家里面的大小，这个按照这个分量，按照这个人数。所以我们看到逾越节的时候，就看到神的心意里面，他愿意这个羔羊能够除去世人的罪孽，能够带来救恩，而且这一个救恩是要能够全家都来得救的。所以我们就想到新约里面，我们说到一个人得救，全家就要得救。一个人得救的时候，全家就有这个机会啊，来接受这个福音，成为全家得救。所以我每一次说， 提到逾越节的时候，我说我们要为全家得救特别来祷告哈。那我们提到五旬节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五旬节表明什么？五旬节是表明一个教会的开始哈。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哈，神的灵要浇灌下来。我们看到五旬节的时候，教会就产生了。那么因此，五旬节可以说是为教会所预备的。五旬节教会产生的时候，神愿意透过这一个教会，能够显出那个神的爱，透过这一个教会，哈，带领人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去。所以我们看到那是五旬节。那我们今天当我们看到祝棚节的时候，祝棚节呢，通常是在它的前面有吹角节还有什么？还有赎罪日。那么吹角节的时候是做招聚的工作，招聚以色列的百姓来到神的面前，一起要来预备，预备什么？预备要来赎罪哈。所以赎罪日是犹太人里面节期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节期。最重要的一个日子，是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来悔改，要来认罪的。所以悔改认罪以后，我们看见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悔改了以后呢，就怎么样？就要在神的面前有欢喜快乐的日子。然后我们就看见有这一个祝棚节啊，有祝棚节。那么通常来讲呢，以色列的地方都是有都是非常的这个干旱。所以呢，在这个祝棚节之后呢，他们就开始什么？就开始有下雨，有雨季。不过这个雨季呢，跟什么也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在祷告当中欢迎神降下雨来啊。所以这是我们大概可以看到的这一些的节气。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也有人说哈，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从这个预表里面意思里面看到有逾越节、有除酵节、有五旬节，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么主耶稣，我们今天还在等候耶稣怎么样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个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在那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当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到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祝棚节的意思，也看见是神的帐幕哈，要在人间。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礼拜特别要来讲祝棚节呢？我知道我们在从台湾来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礼拜在台湾有个很重要的节期哈，就是双十国庆10月10号。但是在这个礼拜，有一个犹太人非常重要的节期，就是祝棚节，就是祝棚节。祝棚节，今年的祝棚节是从10月9号的黄昏开始，要一直到10月16号。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礼拜我们来分享祝棚节，好像就是有特别的意思哈。那么这个祝棚节呢，是在这个犹太历上面是7月15号，可是在我们西洋历现在来看起来，就是现在是10月份时候哈。那么这个祝棚节的时候是7月15号，要守节什么？守节7天，其他的节期1天哈。那可是这个节期叫什么？要守节7天。那7月呢，也是提斯利月。那么在这个守节的时候，要将活祭、燔祭、素祭、祭物哈，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来。那么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还有特别提到什么？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棕树上的枝子、茂密树的枝条、禾棚的柳枝，要在神面前欢乐7日、7天哦。这是一个非常喜乐的日子，欢乐7天。那在这个欢乐的7天里面呢，我这里有特别提到哈，在利未记第23章、民数记29章，还有生命记16章的地方，都提到说，在这一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是要来纪念，纪念什么呢？神带领以色列人，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住在帐篷里面啊，其实是住在帐幕里面。神 在他们旷野的时候，离开埃及的时候，神与他们同在。那么，同时也表明了神乐意与我们同在。神的帐幕要在人间，在旷野的时候，神不但与他们同在，神也在那里做遮盖的工作，也在那里做保护的工作啊。那我们那个敬拜之上个礼拜我们有敬拜之夜的时候，刘牧师也在那里特别宣告什么？我们要迎接大君王降临在我们中间，Shakana 表示上帝的同在。同样的祝棚节里面，我们也看见神的帐幕要在人间，神要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是要带来极大的一个欢喜。所以，而且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什么？这些季节里面看到，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也是一个要收藏起来季节，来预备下一个年度或下面的日子啊。所以，我们看到祝棚节里面就是有这样子的喜乐，有这个丰收来纪念神所做的工作。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有拿美好树上的果子，这有点像柠檬的哈，有棕树上的枝子哈，还有什么茂密树的枝条。其实茂密树的，讲到这个茂密树的枝条，他们是用香桃木哈，这个香桃木 Hadas 也是什么以斯帖的一个以斯帖的名字在圣经上。那我们也看到还要拿什么棕这个棕树的枝子哈，有枣树、棕树的这个枝子，还有什么呢？茂密树的枝条。那我们看到有这样子多的丰富的有果子有树的时候，我们也不难想到在这个诗篇里面，诗篇第一篇的地方有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诗篇第一篇说，我们要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是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换句话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节气里面，神更盼望的是我们的心可以跟他连接在一起，神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跟他连接起来，就好像树栽在什么溪水旁一样，能够发茂，能够丰盛，能够有果子。也是我们刚才Alan 弟兄也特别说到，我们要什么往下扎根，要向上结果子，我们需要跟神连接在一起啊。并且他们在这一个祝棚节之后的很快的祝棚节里面，他们在犹太人里面也是他们怎么样需要读圣书，读他们的 Torah 就是读他们经书的时候，表明什么？神也非常注重神的这一个话语，神的话语盼望他们能够读上帝的一个话语。那么讲到祝棚节献祭的时候，我们这边也有一张表，我们可以看到在祝棚节献祭，你知道每一个节期他们都有献祭，那我们先讲到赎罪日。赎罪日的时候，他们有赎罪祭，那我们在这个表上看到赎罪祭里面呢，有提到有公牛犊，有公山羊，还有母山羊跟母绵羊。看到有全会众的时候，公牛犊代表了全会众为全会众来献赎罪祭，公山羊的时候看到为官长们来献赎罪祭，那母山羊跟母牛母绵羊的时候，看到百姓在神的面前来赎罪。所以，我们在这个赎罪祭里面，这些的祭物推论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在祝棚节的时候的燔祭里面，他有提到有公牛犊，有公绵羊，有1岁的公羊羔。那我们就可以看见，公牛犊我们可以说是代表国家，公绵羊代表领袖，1岁的公羊羔代表了百姓，有国家，有领袖，有百姓，都需要在神的面前献燔祭，献上在神的面前。好，那 当然，因为他们要守节7天，啊，欢乐7天，所以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呢，在祝棚节的时候所献的祭物是特别丰富的，也是特别多的。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在圣经上有告诉我们，当他们在祝棚节要献祭的时候呢，第一天、第二天要有，第一天要称为圣日，第8天也是圣日。那每一天在献祭的时候呢，很特别的一点，他们公绵羊都是每天都一样，2只。公羊羔14只哈，但是唯有这个公牛犊哈，每一天所献的数目不相同哈。公牛犊第一天12只，第二天十，嗯嗯，第一天13只，第二天12只，第三天11只是递减的，第四天是10只，第五天是9只，第六天是8只，第七日是7只，再回到第八天的时候。又是一哈，通常八的时候表示新的一个循环的开始哈，所以我们就看见，但是整个总数加起来呢，就是70哈。那么通常在圣经里面讲到70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好像有一个这个数字的一个预表，一个代表性是代表了国家哈。那也有人说。你回去可以查查看那个圣经，或者去count 一下数一数哈。在创世纪里面讲到挪亚的儿子哈，他们后来什么分地而居开始有邦国的时候，那你去看一下创世纪里面就记载了有建立了70个国家。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70是什么？是代表了这一个国家各国各万国这么多的邦国有70。那我们也想到主耶稣差派门徒2个2个人出去的时候，当时也是70个人差派他们什么2个2个的出去哈。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想为什么不那。70，那为什么播7天，每一天都限10只呢？你下面都是24、24，都是一样啊，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用递减的？哈，那有人这样子说，我觉得也蛮有道理的，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哈。有人说说我们把这个第一天的13加上第七天的7，就是什么？就是20啊。第二天的12加上第六天的8，这边也是20。那11加上9也是20，中间是什么？就是10。我们再看下一张的图表在下一张的图表里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年的祝棚节，也就是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呢是星期三，今天呢是几号呢？今天是10月12号。好，那我们从这边来看哈。我们如果看每一个都是20刚才我们讲13加7 2012加82011加920那么中间是10，所以我们把每一个20的地方中间什么，从中间画一条杠下来的时候，中间是10那你这样子什么就看见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一个金灯台，就看到一个金灯台是不是蛮有意思的？就看到一个金灯台，而且今天晚上刚好是什么？今天晚上是礼拜三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10，看到这个金灯台。好，那讲到这个金灯台的时候呢，那我就要跟弟兄姊妹特别来分享一下。我们生命和灵粮堂在这个祝棚节跟这一个与这个万国万民中间的一个关系，那我自己先分享一下我个人自己我是在1992年的时候，我就到这个等一下再看这张表我自己是个人是在1992年的时候，是我的脚第一次踏上以色列这块地图。那我就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去到以色列的时候，我才开始发现到说，哦，原来在我初中的时候，我每一次读圣经，读到耶路撒冷，读到这一个。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都会掉眼泪。那以前不知道为什么，但是1992年我的脚踏上 以色列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神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把一个对以色列的负担哈，放在我的里面。所以我那次回来以后，我就经常为以色列来祷告。那弟兄姊妹，下个月哈，就是11月3号到17号，我会带着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还有一些灵粮体系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共有32个人，我们要去以色列。好，那今年去以色列是我第27次去以色列。那我就想到说，当1992年开始去以色列的时候，就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就是常常去以色列。那我就很快的特别讲到1995年的时候，1995年的时候，那也是我们生命和灵粮堂，我们开始有生命和灵粮堂的时候，那在1995年的时候呢，神就在我们的里面就给我们有一个负担。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个负担，就讲到说我们要为万国万民来祷告。因为我在1992年开始去以色列的时候，也在1992年的时候，当时圣灵也是在那里做感动的工作哈。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教会，我们还在原来的前面一个宣道会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跟我特别感动，说要为着万国万民来祷告，所以我就拿着一张Dig Eastman，就是 Every Home for Christ 的 Dig Eastman。上个礼拜，上几个礼拜以前，我跟刘牧师也去到 Colorado，这个 Denver 的地方去参加 Dig Eastman 的世纪交换的，这个一个一一个是那个leader 的交换哈。那我就想到说，那我认识这个 Dr. Dick Eastman，就是在1992、93时候，我读了他的一本书。那么这也去参加了他的一个专题的讲座。他就拿了一张地图出来，说这张地图呢是 10/40 window。那么在这一个地图里面的国家特别的需要福音，特别的需要主，所以呢，我就在那个时候拿了那张地图，就开始跟着他，每一个月每一天都为3个国家来祷告。所以到1995年的时候，神就是感动，虽然我们的教会在那一年才刚刚开始成立，但是神就给我们有感动，我们就有个5位的弟兄姊妹，哈，我们差不多每一个月都聚集一起就来祷告。而那个时候，我们听到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的脚要踏在这个国家的地图上，为那个国家做祷告行进。所以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来问神说，我们要为哪一个国家祷告？你要我们的国家，要让我们的教会去到哪一个国家？那我自己个人的感动是以色列哈，但是我想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啊，所以我们就一直祷告。那我们在祷告里面，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有3个人同时都看见以色列的城墙，就是那个哭墙，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知道神要带领我们去为以色列，还有为加萨走廊祷告。那么，因此1995年的时候，我们就这5位弟兄姊妹，我们就坐飞机到以色列。哈，我们在10月6号到13号的时候，我们就去为耶路撒冷、为以色列这一个国家，还有加萨走廊来做什么？做祷告行进。因为我们也没有租车，所以我们就是靠着我们2只脚来做祷告。哈，那我要特别讲到，当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我们去的那一个礼拜是犹太人祝棚节的时候。那我还记得，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到了那里，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祝棚节的时候还有一个基督徒的庆祝的一个大会。那在那天庆祝的时候呢，他们会在一个旅馆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庆祝的聚会。那我们几个土包子可是听到很兴奋，说我们要去参加。所以那一天的早上，哈，我们就先看一下下一张的地图。那下一张的图片，好，我们要准备要去的时候， 那一天的早上，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跟我们说，我们要到以色列的国会前面去祷告。所以我们就到以色列的国会前。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只有5个人，所以这些人是我们后来的旅游团去的时候，我们就在以色列国会前面来照相。那我就想，那一次我们在以色列国会前的这个金灯台的地方，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就迫切的为这个我们再回到刚才一章，我们就迫切的为以色列来做祷告。我记得我们从下午3点钟一直到祷告到下午5点钟，所以祷告到5点钟的时候，我们说哦，那我们现在应该要去参加去这个山上去参加他们的庆祝的活动。所以我们5个人就很高兴的就走路去参加。结果看起来那个地方很近啊，那个在一个旅馆，在一个山上，看起来都看得到可是发现呢，走起来还真不近呢。我们就从5点钟一直走到晚上7点钟那么还经过那个一大片的泥土地，经过的时候，哇，坑坑巴巴的所以我们反正又走路又经过，然后看到没有车子的时候，我们还过马路所以到了那个场地的时候，哇，全身风尘仆仆，我们就先到洗手间里面去打理一下。等到我们出来要准备进去的时候，别人就问我们说：“你们有没有票啊？”哎，我们都不知道还要买票进去啊。他说：“没关系，你们可以买现场的票。”那我们就要去买票，那一张票还挺贵的哎，在1995年的时候。一张这个要进那个会场的票要30块美金，哇，我们都觉得很贵，但是已经走了2个多钟头的路了那我们就说好吧，我们就忍痛，每一个人就花了30块钱就进去。那么当我们拿着那张票进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参加这个聚会的每一个人都穿着得好漂亮哦，男的都穿西装女的呢都穿得非常的正式，而且呢，还有男女都非常的正式很多的女的头上还戴了礼帽，那所以都是非常的漂亮。那但是我们要进去的时候，他们就跟我们说，你们是临时的票，所以你们不能坐在正中央，叫红教会 Shekinah Glory，不能坐在那个正堂，我们只能坐在旁边的房间里面看闭路电视。好，那我们就去坐闭路电视的地方那么在看闭路电视的时候呢，就非常稀奇的，就是我们看在讲台上面好不好？再回到这一章的前面那个金灯，光是那个金灯台的地方。好，那我们就看到他在讲台前面就放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金灯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金灯台。然后呢，他就听到扩音器里面就在那里报告说，这个金灯台里面最中间的这个是代表以色列，那旁边的这6个呢，在当时他就说代表了世界上的6大洋洲：欧洲、澳洲、美洲、非洲一共代表了6大洋洲。那么因此呢，他在报告欧洲今天有多少人来参加祝棚节的庆祝那美洲有多少人来参加澳洲有多少人来参加中南美洲有多少人来参加。当他提到亚洲的时候，我们就很仔细的在听亚洲有没有人派代表来参加，那我们就一直很希望能够听到有没有中国人来参加。但是那一天他提到亚洲的时候，只提到韩国，只提到科威特这2个国家有亚洲有代表。那我们5个人就在那里掉眼泪，我们说主啊，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在其中呢？你知道，当那天他提到亚洲的时候，他都有 background music， 你知道那天亚洲提到亚洲的时候，那个 background music 是什么呢？background music 是一条我们也蛮熟悉的歌。今天晚上等一下我们会来唱，就是万国都要来赞美主。好，万国都要来赞美主，就是在后面就放这首歌。我们五个人都在掉眼泪，我们跟神说：“神啊，我们没有被邀请来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聚会。”但是我们是被你的圣灵所带领来参加这一个聚会，所以我们就在那边一直不住的掉眼泪。那么当那天我们参加这样子一个聚会离开以后，我们又在以色列去参加了，去看到CFI 就 Christian Friend of Israel 这个机构去参观他们机构的时候，就看见他们在墙壁上。有一个以色列的地图，那在那个地图的上面有一行字，写说是祷告的城墙，祷告的城墙。然后在那个以色列的地图上，就看见有好多的地方都放了一个大头针，上面放了一个小旗子，那有的密密麻麻，有的很少。我就问他说，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他就在那里跟我们说。旗子很多的，就表示有很多国家的弟兄姊妹要认养这个地方，来为这个以色列的这块地图祷告。那么，那如果只有差一个的，就是只有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国家来为他们祷告。那我看到这些时候，我马上又问一个问题我说，请问你有没有中国人为以色列来祷告？他就说没有，那我非常的不担心，我就说有没有从台湾的，他说没有，我问他有没有从香港的，他说没有，我说有没有从中国大陆的，他说没有，我再问说有没有新加坡的，有没有马来西亚的，那个时候是1995年的时候，他说都没有的时候，我的眼泪再一次掉下来，我跟神说为什么没有中国人来为以色列来祷告呢？所以心里面就有非常多的这种哭泣在神的面前。所以从那次回来以后那我就看到圣经上，突然我才明白过来，什么叫做祝棚节？祝棚节这个节期刚才我们提到逾越节是为全家得救来祷，来预备的。我们看见这一个五旬节是为教会来预备的，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这个教会就开始了哈。那祝棚节呢？祝棚节，我要在这里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16节到19节里面说到，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什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土。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祝棚节之列国的刑罚。那么读到这里的时候，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一个祝棚节在神的心意里面，他是盼望什么？万国、万族、地上的万族都要上耶路撒冷来敬拜大君王，哈利路亚！要来敬拜大君王。哦，祝棚节是为万国万民来预备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盼望我们都怎么样？我们都要来敬拜大君王，我们都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大君王，都要在什么？祝棚节的时候，我们要来敬拜大君王，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提到这个祝棚节的时候，这是为着什么？这是为着万国万民所预备的啊！神的救恩不是只有在以色列家，神的救恩是在万国万民。神的救恩不只是 以色列人，神的救恩要临到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的人，都要来敬拜大君王。哈利路亚！而且是什么？耶路撒冷。因此，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第二章就提到，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哈利路亚！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我们1995年，我们就开始常常我们就带着队要到以色列，要在这个国家里面为以色列做祷告行进。哈利路亚！万国万民都要聚集来到这个地方。那当我们来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说，神的心意不只是要我们为犹太人来祷告，其实神的心意就是万国万民都要。这不是两套计划，这是一套计划。这一个计划是什么？就是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什么？万人都要悔改得救。我们这个以前是外邦人的，我们要跟犹太人要两下合而为一。所以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3节到19节里面说到，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借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表明了什么？外邦人，信主的外邦人和犹太人，这个墙要被拆毁，要两下合而为一，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新人。所以耶稣要将两下借着他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来成就和睦。哈利路亚！在十字架上就要灭了冤仇，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让我们也能够与人和好，要一起来传这个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与犹太人，我们不再是分开的，我们是什么？是同一个国，我们是在一个金灯台的里面，我们都是什么？神家里面的人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这一件事情我们也看见，要成为一个新人啊。那么成为这一个新人呢，所以我们教会一直有支持在以色列的几个教会跟几个团体啊。我们不但支持他们 Christian Friend of Israel， 我们也支持一个在 Mount Carmel 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他们说他们自己叫做 One New Man， 就是表明什么？外邦人跟犹太人要成为一个教会。好，那我们先看这边右边的这个图哈，这边右边看不太清楚，因为他们不希望我们把他们照得很清楚哈。其实在这个我们每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都在 Mount Carmel 上面，在这个教会里面就能够看见有各国的人都到这个教会里面去。以色列的时候就到这个教会里面一起去敬拜。他们在墙壁上还有一个，还有放了这个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的经文，就讲到他们这个教会其实是各国有56个国家的弟兄姐妹去帮助他们啊，去把这个教堂建立起来的，在他们墙壁上有这个图。而且在这个地方呢，看到所以这个教会里面，他们有犹太人，有从苏俄来的人啊，他们有这一个有阿拉伯人，有黎巴嫩人哈，这是主要的几个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会友。还有什么？还有其他的人。那我要特别提到，就在这个 One New Man 的 Church 里面哈，那我也怎么样呢？我也认识到这个下个礼拜要来到我们当中的 Pastor Yusuf 和他的太太 Christina。好，那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也认识了这一对夫妇。那么我提到这一对夫妇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动哈。 因为我在以色列认识他们的时候，就对他们的心非常，他们是阿拉伯人，是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他们就对阿拉伯人传福音，当然是特别的有负担啊。他们是那个就在那里做福音的工作，但是他们在以色列要做这样工作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辛苦，那非常辛苦，也没有什么人支持他。我还记得有一次，他的太太就分享。当他们在那里服侍的时候，他们就跟神说：“神呐，为什么没有人支持我们？哈，就除了他说犹太人都有很多人来支持他们做福音的工作，为什么我们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却没有人来支持我们做福音的工作？那所以有一天晚上，这个太太在睡觉的时候，她就躺在床上哭泣。”他的先生听到以后，他们夫妻两个都非常非常的难过啊。那么非常的奇妙，就是我们的教会啊，当我们从以色列回来以后，我就在我们的宣教部跟我们的同工就特别提到这个 Pastor Yusuf，提到他们的事工，提到他们的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要奉献给他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写信给他们说，我们。是在加州的一个中国教会，我们愿意来支持你们的事工，哈利路亚！当我们把这封信传递给他们，他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们说神真是垂听祷告，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太太正在那里问神说，为什么没有人来支持我们？弟兄姊妹，感谢赞美神，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如今。我们都跟这个教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连结在这里，哈利路亚。那我们再回来看到我们教会，好，我们跟那我很快的提到，好，我们看下一章哈。那么下一章的这个图的地方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在以色列这个。国会前面的那个金灯台，那么金灯台我刚刚提到了，那一次我们去参加，从那个会场祝棚节的金灯台才看，体会到了是万国万民都要来关心，都要来帮助，而在那个金灯台的下面，哈，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圆的，里面是希伯来文的一个金句。这个金句里面是什么呢？就是《生命记》第6章4到5节，你需要到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我就想到，当时刚才我提到的 Pastor Yusuf，还有当时在那个 One New Man 教会一个犹太人的牧师，这两个牧师有一次他们来到这个。金灯台来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在神的面前表明一件事情，表明什么？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当他们在那里，他就分享到，那个犹太人的牧师说，当他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发现原来犹太人这么多的伤痛，这么多的。的悖逆，他们经过了这么长期的一个亡国的历史，就是因为什么？没有尽心、尽力、尽意去爱他们的神。这位阿拉伯的牧师 Yosef，他分享到，当他在那里看到这个话语的时候，他发现说，如果我真的是一个尽心、尽性又尽意去爱神的人，我应该什么？爱人如己。我们阿拉伯人。不应该对这个以色列人有这么多的憎恨。我是爱神的话，我们应该跟他们和好。你知道，当他们在那里分享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掉下来。我说：“主啊，若是我们真的爱你，我们应该与你来同心。我们要爱犹太人，我们也要来爱这些阿拉伯人。好，我们。”如果真的在你面前是一个爱你的人，我们应该要与你同心，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是万国万民都要来归向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等到外邦人的数目都填满了，以色列全家 都要得救。在这末后的时代，福音要传到地极，然后什么？末期才来到。那么现在末期还没有来到，但是有这些迹象，我们能够看见，因为什么？福音还没有传到地极，所以我相信，在这一个月里面，我们有宣教月，每一年有这样一个宣教月，是要来帮助我们，要让我们，可以再一次提醒我们，要与神的心啊，能够连接在一起。神的心要为万国万民，为万族。那刚好这一个礼拜是祝棚节，我们要为万国万民来归主，来向主祷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在我的里面好像要祷告，祷告不出来；在我的里面，我的那个生命好像感觉涌不出那些祷告的词句。但是弟兄姊妹，生命和灵粮堂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约翰福音第七章，主耶稣在节期的末日，在那一个最大之日，也就是祝棚节的时候，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到了节期，耶稣就到殿里去教训人。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要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生命河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如果当你觉得祷告不出来了，你觉得跟神的关系很远了，你感觉到你里面是枯干了，我们一定要到主耶稣这里来。主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大声地说：“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每一次在祷告会的时候，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就是要到主的面前来，要领这个活水，让活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活水才可以涌流出来，涌到什么？万国万民，生命河的水要流到万国万民。阿门，哈利路亚。